开经本，568面，最后一行，看经。舍利弗，若有人以法愿，经法愿，当法愿，于生阿弥陀佛过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这一段经文为我们说出啊，往生西方世界确实不难。莲池大师在这一段的小标题是随愿得生，我们看起来非常的轻松潇洒。我们看大师的注解，上言信受，经言信以生愿也。以愿，经愿当愿，过去现在未来，这是说明这三世。举三世者，名有愿者，无疑不生也。下面抄是莲池大师在解释这个意思：一愿已生，就是以法愿若已生。那么这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以前的时代。我们知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有十劫了。那么释迦牟尼佛说经距离我们现在才不过3000年啊，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没有来我们这个世界实现成佛之前，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了，都为大家宣讲啊净土三经，普遍地劝导众生专心专愿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往生到净土的人非常非常之多，这个是已经发愿在释迦牟尼佛以前已经发愿已经往生。这是这个文里面讲的，在经佛说经之前，经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之前，已有人求生彼国而得生故，只要求生，没有不得生的。经愿今生，则佛正住世时也。佛说今天发愿，今世往生，这句话呢，是对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听众们所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属于后面这一句，就是 当发愿若当生。啊，这个当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直到世尊这个发愿终了之时。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有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0000年之后佛法通通灭尽了，弥陀经最后面，弥陀经还注释100年，啊，就多延长了100年。这100年之后呢，这弥陀经也没有了，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的名号啊还在世间，啊，在那个时候，如果听到这个名号，能够信能够愿呢，还是能往生。由此可知，这个法门实在不可思议，名号功德尤其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叫当愿当生。这闻经以后，至于今日后知后言，啊，我们距离佛已经3000年了，啊，先言不退菩提，后云往生者，这是说前面一段文，一段经文，为我们说明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这个罗什大师是这样翻译的。玄奘大师的译本呢，不是说即闻诸佛名者，这一句啊，玄奘大师译本里面是即闻无量寿佛名称。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诸佛呢，就是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闻经受持即闻阿弥陀佛名号的人，就得到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就得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是先说明不退，把这2种无比殊胜的利益说出来了，这在劝往生呐，啊。啊，劝我们要发愿往生呐，啊。后愿往生者，名发愿者，是现世之中一瞬觉悟。这一个见，啊，古时候啊，这个见跟现在的现呢是同一个字，啊，但是念呢？是念2个音，啊，我们要看见这念见，啊，现世要念现在的现，啊，这个就是讲现在世中一瞬觉悟啊，这个觉悟啊，就是无上菩提的大道。诸位要知道，无上菩提道 是法身大师所行的。是一切摩诃萨大菩萨所行的，二乘全教都没份呐、包括这个别教三贤菩萨都没份呐，这个法门就特别了。只要你肯信，你肯愿啊，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就是一条无上菩提的大道，成佛的极境啊。西藏密宗黄教宗嘎巴大师有菩提道次第论啊，这几年来日常法师在弘扬，非常难得啊，我对他很赞叹。诸位要晓得，那个菩提道是有次第的，是爬楼梯的，我们这个菩提道是坐电梯的，一下就上来了，没有次第的啊。他有次第，我们这个没有次第，这是给大善根大福德人修行的。哪一种人是大善根大福德呢？对于弥陀经，对于阿弥陀佛真正相信，真正愿生净土，这种人就是大善根大福德啊！遇到这个法门大因缘啊！啊，这无上菩提没有此地啊！啊，所以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宽济的往生乎，无疑不生者，见往生者甚多无量人。啊，这个书里头幕后一句无疑不生的，说明是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十方世界根熟的众生呢，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下面大师设了两个问答。这个问答很好，是问生者既多无量，今何偶一见之呢？往生西方世界的人那么多，为什么我们看到往生的人很少？答：十方世界重如微尘，其往生者何现啊？这个何现是没有法子限量，说的太多太多。只见娑婆，不见尘刹婆。只是古时候对人的尊称，就是现在讲的先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呀，只见到娑婆世界，实际上莲池大师这个地方的娑婆世界直指我们地球， 而且直指中国这个小范围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莲池大师距离我们现在差不多将近600年了，这600年前的著作啊，这是我们见得太少的一个原因。又问：圣者既多无量，这彼土何以容之呢？这个问题啊，很多人有啊。这人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极乐世界人口会不会膨胀呢？啊，会不会人口太多了呢？啊，不少人有这个问题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太过于操心了。啊，当苍蝇那百川而不一，啊，大师先举一个比喻来说，沧海是大海啊，大小河流的水通通流到大海，一天流到晚，流了几千年了，也没有看到大海满起来啊。这是把西方极乐世界比作大海，十方往生去的人啊，比作河川里面水一样。明镜含万象而有余啊，这再用镜子做比喻，这一面镜子，镜子不大了，可是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都照在里面，镜子没有显得爆满了，没有啊，绝对不会有这个现象。举了这两种比喻，是宽净土，这何宽佛的净土呢？佛净土究竟是什么样子？下面这四句说明了：即心是土，即土是心，一心归心，何复容也？这个解答完全是事实真相，也正是佛家所讲的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华严经的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为什么会无碍呢？就是这两句，因为即心是土，即土是心。我们只要把心土两个字换一个字样啊，诸位就清楚了。把心换成性，把土换成相，你的一念呢就明白了。即性是相啊，即相是性，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哪有大小呢？哪有多少呢？所以十方世界众佛众生呢，念佛求生净土，是一心归心呐。那哪有不能相容的呢？虚空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心变现之物。啊，《楞严经》上跟我们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那是真心，那是本心。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土，啊，它是法性土，这不相同，啊，所以那个地方是化身大师所居住的，啊，叫做一真法界，啊，我们这个法界叫实法界，它是一真法界，啊，实法界是法相土，一真法界是法性土，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啊，称理。自性非去来经，是已生今生当生意啊，这称性而说，真如本性里面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三世，也没有十方啊，如果有十方就有远近，有三世就有前后，啊，没有十方没有三世，给诸位说吧，没有先后啊，也没有远近啊，这些全都是事实真相，而是我们凡夫啊很不容易理解的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执着有十方，执着有三世啊，已经是牢不可破了啊，变成一个习惯了，听到佛讲这个真实境界，我们反而感到非常的生疏啊，难以接受，实际上佛讲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假象啊。这个小注啊我们就不说了啊，翻过来看抄啊，这个抄还是莲池大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万年一念，这个万年是很长的时间，一念呢是很短的时间，万年呢可以浓缩成一念，何故非今呢？远古也变成先前了，啊，也变成现在了。一念可以变成万年，何今不古呢？现在也可以变成远古，这个两句话了，诸位要细细去看啊，这里头有玄机，就在那一念。一里面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障碍啊，二念就不行了，这个二念呢就有分别有执着啊，就有障碍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证得一心不乱啊， 现在念到一心不乱，那最好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品位就更高。现在没有念到一心不乱，我们常说啊，只念到功夫成片，没有到一心不乱。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的时候，佛有光明照耀，佛光一照，我们的罪就灭了，业障也没有了，一心就得到了。这个我们自己是功夫成片，佛来接引，佛光一加持，把我们提升到一心不乱。这不是我们修的，不是修得的，是佛加持而得到的。这样啊，得到一心不乱。因此，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有那么大的智慧，有那么大的神通，道理啊就在此地。所以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那个一念不止万年呢，这个万不是数字啊，是无量啊。无量界可以变为一念呢，都在现前呢，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没有，通通都是现前的境界，三世都是现前的境界，也没有十方的缘尽，一切诸佛刹土啊都在面前。这个境界我们很不容易想象啊，所以称作不可思议啊。类似有一点像现代的立体电影，有这个味道啊，无量无边的刹土啊都在眼前，随着你那个念头啊，念头是波像电波一样啊，想见哪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就现前，自己就入进去了，就投入进去了所以确实没有缘尽没有先后。成了佛，不能说哪一个是先佛，哪一个是后佛。没有，如果还有先佛后佛，给诸位说那是十法界里面的佛绝对不是一真法界十法界里面有缘尽有先后超越十法界就没有了没有缘尽没有先后了那么这是理说出来理明了之后这个四就好懂所以底下讲在念念有心乐过这个乐过是一切诸佛的刹土佛所住的都是净土时时礼敬此尊这个此尊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这个时候不是亲近一尊佛 念真佛不是这个，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同时清净，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同时摄入，华严经里面讲的重重无尽的法界啊，华严用这个因陀罗王来做比喻啊，重重无尽。啊，是这么一个境界。古德说这个境界，初学的人也很不容易体会。啊，好像是闲手过死。啊，那是跟这个在皇宫里面说这个境界，啊。大家听得很不容易理会啊，这个贤首过思就请皇帝建一个八觉亭啊，八觉的亭子，每一个觉呢放一面大镜子，八面镜子互相照，那么他就请这个帝王站到当中，都在那里四面八方后不知道有多少身体了，重重摄入啊，就像这个境界，他体会到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同时现身，同时摄入啊，确确实实是这个境界，无差不现身，所以这才证明这个。抄里面所讲的现世之中一瞬之路啊，说明了这是无上菩提大道啊，没有次第的啊，宗嘎巴那个菩提道是次第论，这个菩提道是没有次第的啊，究竟圆满，谁非往生者呢？啊，哪一个不是往生的人呢？这个演义里边也写得非常好啊，诸位看看就懂得了。下面呢说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既无其心，谁是往生者？这个地方呢就引申了两个问题，无生而生，生而无生啊，从这里演绎出这两个问题，是名一生今生当生啊，你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你就能体会到佛讲这个一生今生当生这个味道了啊，这一句话是佛对我们现前大众的方便语啊，这个是随顺俗地而说的，我们听得懂，我们能够理解啊，如果理参不透没有关系，相信是就行了，哎，已经发愿了，已经生了，现在发愿的现在往生，将来遇到这个法门发愿将来一定得生啊， 你的这个思想能够清楚，能够深信不疑，你就得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第四次的劝了，《弥陀经》不长啊，这么短短的一部小经，释迦牟尼佛四次在这里劝导我们，真的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不厌其烦的劝我们往生呢。诸位还要记住，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劝的，六方诸佛一起劝。六方诸佛就是代表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在劝，这还劝不动哦，这个人，这个人业障很重啊，是不是？一切诸佛劝他都不动心啊。那个业障实在就太重了啊，所以真的稍有善根福德的人，读到这样的经文，看到这个境界，哪有不发愿的道理呢？这是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经中虽然有三经的，最切要的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详细介绍啊，没有这么苦劝呐。没有四劝呐。一切诸佛如来四次劝勉我们，唯独这一部经啊。这个要是再劝不动，那就是经常讲的一禅体没善根呐。第一次劝，在我们这个经本里面，414年。佛第一次劝我，诸位可以把它翻开来，414。经文里面，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是第一次劝。第二次劝在512年，经文在头一行，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是第二次劝。第三次劝在565面，这个我们读过不太久啊，大家了记忆还很清楚啊，在565面啊，经文：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第三次劝。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四次劝呐。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啊。那么你才晓得，这个经对于我们一切学佛的大众 是多么重要啊！我们看大师的注解，570面最后一行，上言有愿必生，前面一段经文说的，在因果列然呐，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佛成佛，这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菩提正道啊。我初初学佛的时候，这40多年前呢，那个时候我26岁，张家大师介绍我读的就是宗嘎巴的菩提道次第论，宗嘎巴是他的老师啊，张家是宗嘎巴的学生，4个喇嘛都是宗嘎巴的学生，达赖、班禅、哲布真丹巴、张家，这4个都是宗嘎巴的学生。我们遇到这个经才知道的时候，这不要次第了，用不着那么麻烦了。简单、容易、稳当、快速，而且成就是究竟圆满。我们读藕益大师念佛开示，对他老人家所说的句句话，这真正肯定，完全相信，确确实实是圆超、超越、圆满的超越，圆收，收是包容一切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阿弥陀经》圆圆满满超越一切经典，圆圆满满的包含了一切经典，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没有超越《阿弥陀经》之外，全都在这一部经范围之内，这真正不可思议了。《弥陀经》虽然流布很广，一般人早这个晚上都念，当作晚课念，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明了的人实在不多所以诵经念佛呢，有口无心，原因是不知道，没搞清楚那个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读诵受持他就感应道教那个效果完全不相同，这因果列然，只恐不信不信的人很多，所以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不信的人很多于信而不愿耳，还有人能信，能信他不化心 不往生净土啊，他不想到净土去啊，这也是刚才讲的，他为什么不想去呢？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利益他不知道啊，他要知道是什么力量拦阻都拦不住啊，他决定回去，故总结信愿，言不信在矣，若有信者应当发愿，是为第四成劝啊，成是重复 啊第四次劝我们了。我们看下面这个解释，第四劝者从初而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借名法愿求生啊，刚才我们读过了。至于三中，就是第三次劝我们，佛名啊愿从信起啊，第三次劝是劝我们一定要相信诸佛所说。决定不能怀疑，否则的话这种殊胜无比的利益了，你会当面错过了。